马可福音第十章。那昨天我们在这个第九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是就是神国的运作和这个生活方式哦。那今天我觉得当我们再继续来看第十章的时候，我们透过耶稣的教导，其实让我们不只是懂得如何的看见和活出，而且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懂得如何的来跟随哦。所以因此我将今天的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神国里的跟随。我也把今天这章经文分为五大段，从当中帮助我们看见及学习我们要如何的来跟随神哦。那第一大段就是从第一到十二节，这里讲到就是按神心意哦。在第五节这里说，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所以当时候呢，耶稣他造产的就是在教导人，而在教导过程当中呢，这些法利赛人又出现，他们的出现呢是想，就是他们每次的出现都是想要试探耶稣，要抓耶稣的把柄。所以这一次呢，当他们再次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问一些关于摩西有关休妻的律法来试探主，要抓他的把柄哦。于是他们就问耶稣说，人是否可以休妻？那他们问这句话其实是根据生命记第24章一节，就是摩西准许人离婚哦。在生命记第24章一节，这一节经文当中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但是对于离婚的合法理由呢，法利赛人基本上他们有一些意见的分歧哦。那主要就是分为有两派不同的看法，他们就彼此争论。那其中一个学派呢，他们就认为说，该段经文中所谓的这个不合理的事哦，是指婚姻上的不忠贞那如果不忠贞呢，这个就可以构成离婚的一个唯一的理由。但是呢，另外一个学派呢，他就强调那段经文的下面另外一句，就是不喜悦他。所以就是说，只要妻子做了任何让他丈夫不喜悦的事情，便可容许丈夫离弃他。所以就是说，丈夫可以因为妻子就把菜不小心烧焦了就不喜悦他，然后可以把他休掉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有这个两派的人，他们持着对这个休妻的是有不同的观念齁。然而呢，耶稣他就马上的带出这个摩西准许人休妻乃是因为人心硬齁，而并非是神起初的心意。所以不是表示说神他喜悦人休妻齁。所以耶稣他带他们回到神起初创造人的心意哦，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哦，要与妻子联合，二人要成为一体，不可以分开哦。所以第九节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其实耶稣他在这里所讲的，他并不是在创造一个新律法主义，他其实就是要恢复神的一个绝对的标准跟心意哦。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乃是一个离婚极为容易极为盛行的时代，无论是在犹太教或者是异教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耶稣他认定离婚后的夫妻双方各自再婚是必然的，然而他以这个奸淫的这个二名家族在上面，是指那种故意离婚之后的通婚行为，所以这个是耶稣所谴责的。所以耶稣他由始至终都不断的在谴责法利赛人，不要只是注重律法的这些仪文规条，而不明白当中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哦。因此呢，其实基督徒在世为人，我们也不可以像世人一样，就是跟随世俗来随波逐流，而应当事事就是查验何为神的心意并且跟随。否则的话，我们其实很容易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而行，然后我们就会不小心得罪神。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这些理论还有观点，看过去好像听过去很有道理，但是这些都不是来自神的心意哦。那尤其现今的 婚姻更是其实面对许多的挑战。那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一夫一妻因为在婚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而要走向这个离婚的地步。我们都知道说很多人说诶，为什么很多外面的人说离婚，他说哦，因为觉得性格不合啊，这些东西等等，来给他们这个借口跟理由，让他们可以走这个离婚这条路。齁，但是我们知道除了这个挑战之外呢，我现在我们还要面对的就是所谓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个侵袭齁。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这些都不是来自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特别为着教会，为着我们国家的许多的夫妻来祷告，就是求神让每一对夫妻都能够明白就是神他对婚姻的这个心意哦。所以这第一，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那第二呢，从13到16节就是像小孩子哦。在15节这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那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有人带着小孩到耶稣那里，希望耶稣摸他们，就是要为他们祝福。但是当下呢，门徒却不允许，甚至还责备他们。所以耶稣就在这里教训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而像小孩子这样的人，其实就是指小孩子的一个纯真谦卑啊，依赖等等，而这些都是进神国的条件。而且人若不像小孩子，就不能进神国。那我觉得耶稣他在这里指的不只是小孩子的卑微，更是小孩子的一个信靠，就是对于他所爱之人诚实的一个信心啊。就是我们要知道说，小孩子他们其实他们什么事都会领受，而且他们不会问的太多哈。就好像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在家，那有时候我就突然间会听到我的大女儿，她就跟我说：“妈咪，you still remember 你说你以前小时候怎样怎样讲？”我说：“诶，哇，她还记得我跟她讲的那些东西，而且她很相信，就是我跟她分享以前我小时候发生的那些事情。那甚至有时候会跟他们说，好像他们小孩子有一些东西，他们就开始慢慢长大的时候，开始有一些东西不喜欢吃啊，菜有些不喜欢吃啊，这些等等，所以就会告诉他们说：‘诶，这个一定要吃，对你身体好啊，这些等等。’所以有时候我就看到，当我小的他对某一种食物他不怎么喜欢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就会跟他讲：‘诶，你要吃，因为这个东西是对你好的，是有帮助你。’然后他们就乖乖吃完。而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大人跟他说，所以他们就相信，然后他们就这么的去做。所以我觉得耶稣他在这里他是要带出，就是我们的心齁，就是要像小孩这么单纯。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太多的思想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可能会怀疑，甚至对神的话语也开始产生怀疑，而不能够就是凭着信心跟着神来走齁。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小孩子一样的这样单纯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跟随神的这条道路上面。那第三大点就是从17到31节，就是撇下所有。在21到22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少年财主，他就跑来问耶稣，到底要如何才能够承受永生？因为他说，诶，他也守了那些旧约摩西所吩咐的那一些诫命。然而我们看到耶稣告诉他，除了这些单守的诫命之外呢，他还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而且不止分给穷人，他还要来跟随耶稣。所以主教那少年人如此做其实是有他的目的哦。他其实就是为了要让他知道说，其实他并没有完全的遵守这个诫命， 因此而醒悟哦。所以人并不能做什么事以承受永生，而是要爱主过于爱一切哦。所以之后耶稣他就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国是何等的难。因为当耶稣这么回应刚才那个少年财主的时候，他就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放不下就是他的那些的钱财，因为他是很有钱的人哦。所以我们或者会稀奇，为什么门徒听了耶稣的这些话之后，他们会感到很震惊？那其实这个缘故十分的简单，因为耶稣的说法呢，跟当时候犹太人的传统标准呢是本末倒置的。那当时候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普通的一个道德观念，就是他们觉得说人的享福纯粹是一个良善的人应有的一个报应，所以呢财富是美善的人格和神赐福的象征。但是呢耶稣他带出来的是，人若把自己的信靠放在财富上，是很难进神的国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能比耶稣更加清楚的知道说这个物质和财富所带来的危险。而所以当我们的把我们的信靠放在这些物质上面的东西时候，其实就很容易偏离神，我们不再依靠神，而依靠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所以那个财主虽然已经来到基督面前，却根本就得不着基督哦。所以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若不撇下所有，就是那一些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这些以往的这些属灵成就啊，而竭力追求基督，就恐怕仍不能真的完全得着基督。所以耶稣他之后他就用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的比喻哦，让他们更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就是古时候犹太人的城门往往在正常的门上另外开一个小门，所以这个小门就叫做睁眼门齁。所以白天的时候他就大开这个城门供人们和货物进出，但是到了黄昏的时候他就会关上这个城门，而仅是打开那扇小的睁眼门。所以那门小到只可容人进去而已哦。所以如果遇到有这个驮货物的骆驼的时候呢，他们就必须要先把货物从他身上卸下来，然后叫骆驼屈着身体仆罗，然后再加上人力的推和拉，他骆驼才能够通过。因此呢，骆驼穿过针的眼其实是形容事情是非常的困难，但是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意思哦。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注意的是，受到当那个时候这个针对这个少年财主这个事情所受到的指责，并不是钱财本身，而是因为他依靠钱财哦。就好像依靠其他任何的事物，其实我们也会受到指责一样哦。而这当中的属灵原则，其实就是你要先抛下，后来我们才可以得着。所以在神国里面的追随，其实就是要我们撇下我们所有的，就是过去我们所依靠的，也是那些拦阻我们全心跟随神的事情，而来单单的依靠神。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依靠他过于依靠神的呢？如果是有的话，那么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耶稣要我们撇下，让我们放下，而要单单的来全心的依靠他。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不只是钱财方面的，可能是我们的学位也好，我们的名利这些东西等等，甚至是可能我们依靠一个人多过神，都有可能造成我们偏离了神。所以我们要时时的来警醒，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看我们的生命有哪一些东西我们还没有放下，还在拦住我们来紧紧的跟随神的这些事物上面。好，那第四大点呢，就是从32到45节，就是舍己服侍。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第45节。所以在上耶路撒冷的路上， 耶稣呢，他再次跟门徒说他即将要遭遇的事情，而这其实就是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正如我们如果将这个耶稣从变相山上下来的路上私下对那三个门徒所说的话也算在内的话，其实这个是第四次耶稣在预言他受难的事情。而这一次呢，其实算是耶稣最详尽的一个警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从马可福音后来所记录的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耶稣对他们已经说了这么重复了这么多次，也讲得这么清楚了，显然门徒们还是没有办法明白耶稣所说的这件事情哦。而且他们不只是不明白，甚至雅各和约翰还求耶稣让他们坐在耶稣 的左右，因为在他们思想里面，他们觉得啊，耶稣他得国的日子要到了，他应该是要做完，他们完全没有想象到耶稣的他所要走的是一个受苦 的一个方向。所以当耶稣问他们说他所受的喜和所喝的杯他们是都能够领受吗？他们还不知天高地厚的说可以呀、啊、可以呀、啊、受洗诶，反正我都已经受洗了，他们思想就是这样子，我已经 受洗，你喝的杯当然我也可以喝啊。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了解这个杯还有这个洗的意义哦。那其实耶稣在这里所带出的洗和这个杯的意思是同样的意思，都是象征着要他将要受的这个苦难。但是呢这个杯是种在纸里面的苦，而喜是种在纸外面的一个难处哦。所以虽然当下他们不明白，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雅各和约翰他们后来他们也确实为主喝了这个苦杯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雅各他为主殉道，而这个约翰被充军到拔摩海岛这样子哦。所以耶稣他其实他是要借此教导他们，就是在神国里呢，越是自己卑微受苦，越是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者，就越显出伟大。而这个观念呢，是与世界观完全相反的。那他也带出他其实来他自己来到这个世上，他并不是为了要得人的尊荣，为了要人拥护他做王，而我们看到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以他自己的生命为赎价，把世人从罪的这个奴役当中释放出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原是最大的，因为他是神，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甚至最后我们看到他将他的性命服侍给人，使许多人能够得到救赎。所以因此这个耶稣他要门徒也要学也是我们来学习他的榜样，不要在意所谓的名利啊这些地位，乃是专心致力于服侍人。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之后我们的奖赏是大的，神必要奖赏我们当我们为着神而愿意舍己来服侍的时候。好，那这是第四点。那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呢，就是从46到52节，这里讲到信心跟随。最后这一段呢，其实是描述耶稣所行的另外一个神迹，也是在马可福音记录的最后一个医治的神迹。那当时呢，就有一个瞎子叫做巴迪买来求耶稣医治他，而耶稣对他的回应是你的信救了你。所以这人的坚毅就是他知道耶稣来了，他就一直在呼叫呼喊耶稣啊，你可怜我吧可怜我吧，其实在这个当中就证明了他的信心，而救他的正是他的信心，还有就是同样的信心也使他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最后他被医治之后，他就起来，他就跟着耶稣哈。所以信心在跟随神的事情上是非常重要的。若有信心，我们必定会经历到神的大能。那我自己从我自己本身的经历当中，就是过去看到神怎样子来带领我，当我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尤其是在身体的病痛上面，当我 紧紧抓住神，相信他医治的时候，我看到神怎样指着来医治我，使我能够完全痊愈。然后之后就看到在我女儿的身上也是同样的，当我紧紧抓住神的时候，我也看到我的女儿怎样子就被神来医治。那现在甚至我们教会当中还有许多弟兄姐妹，好像杰森自己还有他的母亲，也是因为凭着信心来宣告神的医治，然后就看到神怎样医治。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现在在正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来帮助他们，希望他们真的是能够，我们也要特别为着他们来祷告，是让他们的信心不要失散，让他们真的是紧紧的来定睛在神的身上，然后看到神如何的成就他的医治跟他的大能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信心的跟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失去信心的话，那其实我们真的就看不到前面的道路，我们也活得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我总结今天这段经文，弟兄姐妹，在神国里的跟随其实就是要我们在凡事上要按着神的心意而行，也要像小孩一样来信靠神，我们要撇下所有来，并且要舍己的来服侍。当然最后我们也是要凭着信心来跟随主。那虽然对许多人来说好像这样讲过去听过去好像很简单，但是要活出这些的生命其实是具有挑战性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是能够如此的来跟随他。好，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这时候就进入一段敬拜跟祷告的时间。